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整集都是问题解答，我请到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位姐妹，一位妻子，她提的。她说，我先生非常不喜欢读心灵类的书籍，例如品格教育、家庭经营、真理类等的书籍，他只喜欢做实际的事情，比如让他帮忙洗碗、洗衣服、做饭，他可以去做。但是要让他读书，他写两个但是哦，让他读书，学习如何正确的养育孩子，如何经营婚姻，就像要他的命一样。我很苦恼，因为我是个特别爱学习的人，我特别喜欢读书讲理论，这种冲突让我很痛苦。我觉得他学习不行，好懒哦。啊，我会对他有各种不同的论断，我要怎么改变自己的这种想法呢？我觉得这位姐妹好可爱哦。哦，她有看到她这样子论断丈夫是不好的，她说我要怎么样改变自己的这种想法呢？好，我们就请丽华帮帮忙。
是啊，我也觉得这位姐妹真的好可爱。其实她在讲的过程当中已经列出她现在一堆的优点。
对。
她说她现在喜欢做实际的事情，比如说她喜欢帮忙洗碗啊、洗衣服、做饭啊，这些她都可以去做，但是就是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学习。我其实很想，这不是现场，如果现场我要问，如果有姐妹我要问，是不是大家都很羡慕他先生会帮忙做这件事情，我大概也会举手羡慕。
是，我们先说这位姐妹，你的先生好优秀哦，很多人都会很羡慕你哦。
真的真的，嗯，所以我在读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觉得看似好像是婚姻的问题，因为她觉得他们常常会起冲突，其实她也很痛苦。我觉得这个婚姻的问题其实反映出来的是自我价值的问题，自我价值感的问题哈。这位姐妹呢，她的自我价值在她会用会不会读书、追不追求学问来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价值。所以因此我觉得这个姐妹哈，也是对她自己要求很高哦，她会不断的努力的学习成长，所以呢，因此对那个没有学习动力的先生啊，就觉得她没有价值，而且会常常有一些冲突。所以他问的是如何改变他自己，我觉得他太棒了，他怎么改变对先生的看法啊？其实我建议他首先就是要明白他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我觉得姐妹没有接纳自己，他不是不接纳他先生，其实我觉得是他不接纳自己哦。因为当一个人不接纳自己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接纳别人，所以很可能他自己不断的学习成长，但是也有可能还是不觉得他是学霸，
学霸、
对对，所以他就一直在往学霸这条路可能去追求。所以我们要明白，不论这位姐妹你有没有学习，你有没有好的成就，神都爱你不改变。而且当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面真的就是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们、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接纳跟我们不同的人。我真的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婚姻有问题，是自我价值，从他明不明白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他如果明白接纳自己，他也会去接纳神也爱他先生的，神也接纳他先生跟他是不同的人。所以第一个就是可能要明白他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价值，第二个就是要建议他回到起初的爱。他会进入婚姻呢，就是表示他在婚前他现在一定有地方是他欣赏，要不然他不可能嫁给他，他怎么可能闭着眼睛就跟他结婚。所以回到起初的爱，就是去想一下他先生的优点，你喜欢他的是哪一些，再把这些找回来。我觉得最具体的方式就是列出他的优点，然后列出一些感谢他的事情，用这样的方式是会帮助我们可以改变眼光，去欣赏跟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配偶。我想我讲讲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想这姐妹应该是年轻姐妹，我年轻的时候其实跟她也有相同的问题哈。我也是会觉得怎么都是我在学习， 然后我先生好像不太爱学习，所以我就很苦恼啊。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先生怎么都没有兴趣要跟我一起学习，甚至我有时候到一个地步还会抱怨神，我都会跟神说，珊娜，你不要再感动我，你不要再感动我去学习了，你就感动感动我先生吧，你就让他也去学习这样。那我最记得有一次就是学员50周年活动，我不知道冯姐记不记得，那个也
记得蛮
盛大的一个活动。以前我邀请我先生参加讲座啊、婚姻班啊什么的，他其实都没有兴趣。后来我就想，50周年庆而且是夫妻的活动你平常都不去参加也就算了，50周年你总不能错过吧。但是他还是不参加，我心里实在是好遗憾好遗憾哦。然后我心里也想，我们受学员造就这么久，婚姻改善这么多，好歹学员也是我们的贵人，总要去参加参加一下。哎，怎么讲他都不去。好了，那我就忧忧愁愁的自己一个人去参加。就参加的时候呢，台上呢开始的时候是一对一对夫妻的敬拜。啊，当他们一对一对夫妻站在台上敬拜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台下掉眼泪。不是感动的掉眼泪，
是伤心。
不是被敬拜感动。是我自己心里的忧伤但我觉得哎呀，人家都可以一对一对的来，为什么我现在就不来。敬拜结束了，然后就换李哥上去分享夫妻的讲题，那我就听着听着，哎，感谢圣灵那个时候真的是光照我的心，真的是在那时候来提醒我。我听着李哥的分享，然后李哥讲了很多妻子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丈夫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那时候我就看着李哥讲的每一个重点，看着看着突然发现李哥讲的重点我先生都有做到几乎都有做到。然后我就发现哎呀，其实我先生是一个很爱家也很爱我也很爱孩子，然后也尽责卖力工作养家的一个丈夫啊。哦，我先生其实是都会了，不用来，他是不用来上课后来活动结束回家嘛，因为我出门的时候脸很臭啊，我想回家的时候我现在也做好准备了，准备说回家我家把他骂一顿这样子。然后我先生就问我说，诶，你怎么样，今天课上的怎么样，顺不顺利啊，他常常问我这句话。结果那天我就对我先生说，还好你今天没去，今天课很棒，我说你不用去参加啊，李哥讲到的你都做到了，你不用学。我先生好像松了一口气一样，就说对嘛对嘛，我不用上课我都有做到。
是
对啊，所以如何改变自己对先生的看法，其实就要先从改变眼光开始。我觉得这是有的时候要很敏锐圣灵的提醒。我觉得那次也是圣灵特别提醒我，光照我，才发现哎呀，其实上课很重要，但是实作更重要。刚刚那个姐妹说她先生实作，她都实际做，她愿意做，但是她不愿意上课，所以她也跟我先生一样，不用上课都做得很好了。
是，我们来帮你再看一下你先生做得很好的事。你说他帮忙洗碗、洗衣服、做饭，他唯一不做的就是不读书，不去学习，不上我们的婚姻班的课程。那我们真的要说没关系，其实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看李哥讲到丈夫的角色，就是男人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相信你先生也是有上班有工作，然后也有养家，而且你在这里也没有提到他有外遇啊，或者他对你很要求很不满，好像没有讲到这些耶。你只是觉得他不爱吸收新的知识在这里。我想除了看到你先生的优点，这是他擅长的，他就是手作很擅长。我先生就是李哥，他也说他以前读书的时候分数最高的是什么，是童军课打那个绳结，他很厉害，他到现在都懂，在野外怎么生火，他随身携带小瑞士刀，他可以修理东西，他可以切东西，反正手作就是他非常擅长的，修理东西还有这种很务实的事情，像家事啊，反正家里大大小小需要修理需要处理的，水塔要换新的，马达呀什么的，哎呀真好，我们有这些男人 帮我们做这些事情，感恩都来不及。这是他们的强项。就像姐妹，你可能真的是对于文字语言，你是很能吸收的。你先生他对这方面的吸收力就比较弱，那这个完全是个人的恩赐差异的不同。通常一对夫妻一定会有一个人可能语言文字的能力比较强，那另外一个人就是手作或者理工这方面的东西他比较强，这是必然的。姐妹，我要跟你说哦，今天如果换一个很渴望学习，然后每天窝在那里看书上课，可是完全不帮你做家事的男人，我认为你会比现在更受不了，因为那个人就跟你太像了。我们不是要找一个跟我们在这种特质很像的人进入婚姻，其实是找一个能跟我们互补的人进入婚姻是最理想的。这个也是我们在单身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被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所吸引。例如我是比较外向的，我就会被内向的男人吸引。我那时候看到李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他好安静哦，代表他很有深度耶。我就对他非常好奇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被和我们非常不一样的人所吸引，但是进入婚姻后，我们就发现哎呦，他这一个安静内向的特质，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希望他外向一点。所以我们好像想要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上帝不是这样造我们的。上帝造我们都是某一方面我们比较擅长，相对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就会比较需要帮助，我们就会比较弱一点。所以你先生这个手那么巧，那么勤快，那么愿意做家事做事情，你先生很乐意，但是可能谈我们说 discuss philosophy， 就像我们坐在那边谈哲学谈神学，或者是谈一些什么新的知识，我想你先生他就不擅长。可那是你擅长的，那没关系啊，你就欣赏他跟你的不一样，不要要求他跟你一样。就像今天如果你先生要求你，哎，你不要再讲话了，你来多做一点家事好不好，我想你也会很痛苦耶。因为讲话对你来说可能是你的一种思考方式，你需要把你的思想全都用话语讲出来，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觉得很舒畅的感觉。今天如果你先生不准你这样，我想你可能也会很痛苦。在婚姻里啊，我们是去欣赏对方跟我们的不同，不要把它当成缺点，而是把它看成是它的特点，而它的特点正是弥补我的特点，所以他有的我没有，而我所有的可能往往是他没有的。其实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要我们在婚姻里透过我们的特质去彼此互补。好，我觉得这个姐妹提的这个问题哦，真的是非常可爱，非常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看下一题。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这一题，可能是一位女生提的问题，她说家庭经济方面圣经有启示吗？例如男主外女主内，男生负担家庭经济为主吗？但是如果是双薪呢，钱让家里的头分配吗？好，来我们请丽华回答。其实丽华曾经还有蛮长一段时间你们家是双薪的啊，那你可以从他这里说有圣经启示吗？对，我们要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来看。
好，哇，这很希望明白圣经的教导哈。好，婚姻哦，其实是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合一的经营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进入婚姻就是要合一。但是男女角色不同，他刚刚有提到男主外是要男主外女主内吗？可能我们以前或是我们常会讲到啊，男主外女主内什么的。他讲到圣经启示，那我讲一个我自己理解，那个我称它叫做伊甸园事件啊，在那个亚当夏娃受蛇引诱犯罪之后，罪是有后果的，是要付代价的。那那时候圣经上面就讲说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在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九节那里。对，我自己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做职业妇女，当了很久，对，结婚之后当了蛮久的职业妇女，自己一直在这个工作上面也很有成就感。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女人就算在工作上很有成就，那时候我很有成就感，但是我最大的挂念跟责任还是会放在家里跟孩子，就是我的家好不好，然后我的孩子好不好。即便我外面成就再大，但是我的家不好，我的孩子不好，我一点都没有满足诶。嗯，我心里是很难过的。我也发现啊，即便我的收入比我先生多，我先生还是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并不是家里主要的经济供应者，对他来讲其实是很失落的。对，所以我就觉得男人就算再会带孩子，会照顾家，他最大的责任还是在家里，他是希望成为家里的经济供应者。这就讲到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这是在人类犯罪之后的一个罪的代价。那所以这是男人跟女人角色的不同。你说男主外女主内，我觉得没有什么主内主外，只是谁以什么样的角色为主。男人就以供应经济为主，女人就以经营家庭为主。那是不是就主内主外就不用管了？也不是哦。其实有时候我们是要一起的，是合一的。女人的主要的工作还是照顾家跟照顾孩子。男人是这个经济供应者。所以如果女人在照顾家庭里面，我们还是很希望我们的先生，你不要只是一直去赚钱赚钱，你都没有在顾家，我们也不希望他这样。我们也希望能够一起，就是我们能够一起，在我照顾孩子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他也能够来帮帮我，回家的时候能够看到我的辛苦，帮帮我做做家事，让我喘口气不是我一天到晚在家里带孩子，然后回来24小时都没有喘息的机会，不是。我就想到我女儿女婿，就是我女儿现在是在家带孩子，女婿呢真的是回来的时候看到我女儿这么忙，他也是常常立刻一放下他的工作包就坐在旁边开始喂孩子吃饭，家里的打扫啊也是他会去帮忙。那我想到就是如果我们说男主外，是不是就他只要管赚钱，所以如果他在工作经济上面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做妻子的也是不能一昧的责怪他，或者是一直说你为什么赚的都不够用。我们是不是要想可以在他供应家里经济的这一块，我怎么样用他赚来的钱来节制家里的用度，然后甚至要理解他。然后如果真的比如说现在有些男人他不是不努力工作，是经济风暴啊，就整个外面的工作环境不好，他也没有办法赚到家里的经济的供应，但是我们要一起想办法怎么样来把家里的经济供应一起好。我所谓的一起不是说啊，你就出去代替他你去做然后他不要做，不是，而是我们一起想办法一起理解，这才是合一。 合一的主内主外，不是说你负责这个我就不用管了，那我负责这个你也不用管，不是，是要合一。
对，所以你说双薪的话，钱是不是让家里的头分配？我想这个不是这里最重要的重点，这里最重要的重点是双薪或者是单薪，单独的一份薪水，夫妻的合一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结婚钱也要结婚，这个钱结婚金钱合一的意思就是这些钱是我们的，而不是说我赚的是我的，你赚的是你的，或者你赚的是我的，我赚的还是我的，这都不行。就是你赚的钱是我们的，我赚的钱也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共同彼此信任沟通，我们要愿意协调，所以我也退一点，我也修正一点我的想法，你也修正一点你的想法，然后最后取得共识。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啊，圣经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当然妻子顺服丈夫，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的，但是丈夫需不需要顺服妻子呢？其实圣经也说夫妻要彼此顺服，丈夫的顺服妻子其实是为妻子舍己，所以先生你可以决定为你的妻子舍己，所以你接受妻子的想法和意见，因为上帝常常透过妻子来帮助丈夫，让丈夫看到他看不到的地方。相对的，妻子我们也学习敬重顺服丈夫，我觉得两个人都带着这一个愿意彼此顺服的心，愿意看到这些钱是我们共同所有，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讨论如何做好管家。所以其实在我们家就是没有谁在管钱吧，两个人一起管吧，可是也从来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非常认同我们花钱的方式，没有什么彼此的啦，都两个人一起花嘛。我们不是非常追求物质享受，但是我们也不会节省到让自己活得很辛苦啊。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的不是吃喝快乐，我们人生是为了为主而活，是要荣耀主，所以钱财呢够用就好，我们不去追求非常高的物质享受。那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有余，我们有多的，我们愿意拿来奉献，让神的国度能够更多的拓展。我想就是夫妻两个人有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然后我们在处理钱财的事情是非常轻松的，
是
真的，我们从来没有为钱的事情在那里生气，或者花很多时间在那里钻研的要怎么样致富，那个都不是我们的人生目标。那我想夫妻合一，钱财合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先生的父母那也是我的父母啊，他如果觉得要怎么样对他的原生家庭做一些负担，没有问题啊。那相对的，我的父母也是他的父母，所以长安对我的原生家庭也是完全尊重，我要怎么去比如说要给爸爸妈妈钱啊，或者以前我娘家在夏威夷飞一趟回去要多少钱啊，但是我先生都非常接纳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回家去看看爸爸妈妈，那个费用我先生是完全支持的，就像他的家庭如果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也完全支持他。所以我想就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态度，比谁管钱谁做主我觉得更重要。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来看下面的问题。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是一位男士他所提出来的。他说，宗教信仰不同，很难走进彼此的心里，一直下去会幸福吗？我想丽华这里哦，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未婚，就是你们还在交往当中，然后你问一直下去会幸福吗？这是一个情况我们要考量。另外一个是已经结婚了，宗教信仰不同，很难走进彼此的心里，一直下去会幸福吗？啊，这两个是不同的处理方式哈。那我们就这两个我们都来提一下，一个是未婚，一个是已婚的情况。丽华，你会怎么回应呢？
好，未婚的话，当然如果你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走进心里了，然后两个差异这么大，那就真的要冷静了，分开。当然我们也是建议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那冯姐跟李哥的婚姻课程上面也讲过那个结婚怎么样择偶的 3M 的那个条件，要相同的主，相同的信念，还有一个美好的品格。如果能够用这三个合一的去慎选你的配偶，这个是最好的。如果孩子未婚，现在信仰不同，当然赶快不要就终止，去另外再祷告寻求，这样子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做。如果已经进入婚姻的，就是已经是已婚的，那当然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都已经进入婚姻了，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我也讲讲我自己信主的历程好了。其实我是嫁入基督信主，我先生还有我婆家是基督教的信主的，但是我的娘家是传统信仰。在刚结婚的时候，那我们是已经决定结婚了，我现在信仰也不坚定，所以他也不知道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儿，我们一定要结婚，也不是说他非要跟我结婚，我也是非要嫁他了。所以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父母当然就，我的婆婆当然就，他们就同意。那时候呢，我就很向往一个浪漫的婚礼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先生，就是未婚夫吧，就主动提说，我说那可不可以我们去教堂结婚，结果他也是很开心啊，他就赶快回去跟他的妈妈讲嘛，就我婆婆，然后他说，哎，我们想要在教堂结婚，这样可不可以？我先生是从小有受过儿童洗礼，但是他没有受过见证礼，所以他其实自己信仰也不坚定这样。然后但是我婆婆听说我要教堂结婚啊，她很开心，就去问了牧师，就牧师说当然欢迎啊，首先你要先认识这个信仰，要信主，然后要受洗，就可以在教堂结婚。我先生就跟我讲，未婚夫嘛，就跑来跟我说，哦，那你要先受洗哦，我们才可以去教堂婚礼。就我一听拒绝，我说那我不要，那我不要受洗，我说我又不了解这个信仰，我根本不认识这个，要我信的是谁我又不知道，我就说那算了算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到了法院去公证。哎呀，你知道这是我现在一直心里很大的遗憾，我那时候为什么不花一点时间认识一下神哈。后来我就这样法院公证，心很硬哦，都没有要去受洗啊或认识神。后来一直到我结婚之后，然后我进到我的婆家，我真的是啊，第一次在他家，我就感受到我公公婆婆，我婆婆，尤其是我婆婆，我奶奶，他们都是非常敬畏神的敬虔的妇人，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什么好呢，就是真的是把我当女儿，然后我在他们家也感受到一个很祥和的气氛。我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形容，就是我觉得我在我婆家就有那种在天堂的感觉啊，因为非常的祥和，然后每个人讲话都非常的客气，所谓的客气就是都一直看的是优点，我在我婆家也是一直被看到的是优点，就是从来都没有被指责过，就是一直很欣赏我，鼓励我，然后又看到我的优点。那我的婆婆虽然是很敬虔的基督徒，每个礼拜她都要去主日，她也是教会的长子啊、执事啊什么的，但她也不勉强我说要我一定要跟着她去教会，她只是每个礼拜她要去做礼拜的时候，就主日聚会的时候，她就会问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好，她就这样问我。但是如果我不去，她也不会说你为什么不去或者是责备我，都没有，就是很给我自由。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就不好意思，每次都拒绝他嘛，就决定要去一次教会，因为那时候我都还没有去过教会，所以我就跟他去教会。就去了教会以后，我就发现哇，教会果然是一个好地方，就是我很被那个一进去会堂那个诗歌非常的也是祥和，然后非常的舒服，跟我以前传统信仰去庙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才知道哦，原来那个这个教堂跟那个庙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因为我从小一直都是跟着家里到庙里拜拜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哇，原来教堂是这么舒服的地方。那时候我也是对教会有非常好的印象，但是都没有影响到我立刻要是认识耶稣。后来是因为就是刚结婚的时候生了一个病，那时候我是就是高血压，还没有生孩子哦，就高血压，血压高到200，莫名其妙，对，高到200。我是第一次经历很多会友啊还有婆婆啊，就是他们一直为我的生病祷告，然后后来也找到原因了，然后手术之后血压也正常了。那时候我自己在最害怕，因为我29岁就开刀，开刀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害怕。我大姑还问我说，你怕什么？你怕死吗？就我跟他讲说，我不是怕死，我是怕痛，我非常怕痛。结果后来我就祷告，那时候我就跟神，跟这位我不认识的神第一次祷告。我就说，主啊，那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为我祷告，如果你让我这一次病得医治，就是病好了，我出院之后我就受洗，我就把它当作还愿，你知道，就是那种向菩萨许愿，就是那种许愿之后要还愿这样。所以我出院之后，我就真的是带着还愿的心志，我就到教会去受洗了。其实受洗之后，我也是一个非常不连主日都不稳定的这个基督徒。但是一直到我自己的婚姻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那个困难是就是价值观不一样，我跟我先生在婚姻上面非常多的争执争吵，那个时候我才主动的来寻求神。我好想知道一下到底圣经里面对婚姻的教导是什么，我很想知道，然后我也很想知道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我怎么样用圣经的原则来经营我的婚姻。那时候我才主动的想要认识神，然后神也带路让我进入学员，所以我就一直到现在。现在我跟我先生宗教信仰呢，其实他也是已经接受主，而且有做过见证礼。
是，所以这里哈，就是说如果还在交往婚前我们真的是要找有相同信仰的，可是如果已经进入婚姻，那就我们就不能因为信仰不同然后去离婚分开，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而是说如果我们已经在婚姻里，一方是基督徒另外一方不是，我们来活出上帝要我这个角色活出的一种生命。如果我是妻子，我就学习敬重顺服，上帝会帮助我的。那如果我是丈夫，我就学习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其实在我们的这些小组啊里面有很多姐妹，也有一些弟兄哈，就是说他的配偶目前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就亲眼看到好多姐妹，她也可能是结了婚以后才信主的，她的先生没有信主，所以他们没有相同的信仰。可是当这个姐妹愿意就是用主的爱去爱先生，去认定她的丈夫就是上帝给她最宝贵的礼物，她能够去欣赏去尊荣她的先生的时候，假以时日，但当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男人会慢慢改变，有的就信耶稣了，那有的目前还没信主，但是我看到他们都惊艳到很幸福很美好的关系。在这个过程里，就是我们要愿意舍己，我们要愿意放下自己，我们要愿意顺服神，扮演好我们的角色，把配偶交托给神，让上帝自己来改变他。那但是我呢，我来负责靠主改变我自己。 会幸福的，我想这个是你不用担心。但是如果还没有进入婚姻，我们需要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说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哦、圣经就说不要咯，不要同父一恶。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很快的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也是一位姐妹问的。她说，请问如果另一半要离婚分房已经4年了，对妻子冷漠鄙视，先生常常大骂指责妻子和孩子，妻子已经很努力去和好，甚至为了关系道歉，也关心先生。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在一些课程里面提到，夫妻彼此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可是先生拒绝，不愿意跟妻子互动，对孩子真的很伤，不知该怎么办。所以我想这位姐妹她是很担心她的孩子，她觉得先生拒绝她，对她很凶，然后跟孩子的关系也不好，她觉得对孩子造成很大的伤害，我想他很担忧，那就请丽华来回应呀。
是，对，因为他有提到说，他上了课，上面说夫妻彼此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那但是单、先生拒绝啊、不跟他相爱、所以是不是这个孩子就很受伤？其实蛮多这样的情况的太太，就是跟这个姐妹有相同的担忧啊。就是会心疼孩子，对。那上周我就去参加了一个户外活动，然后就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姐妹。那个年轻的姐妹呢，其实她的妈妈参加学员妇女小组已经20多年了，她的爸爸呢是外遇离家，也是20年了。这个年轻的这个姐妹啊，就是心理非常的健康，她现在呢，而且真理非常清楚。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跟随神的传道人，在他的身上，照理说像刚刚讲的，他的父亲其实是对他的家庭也是伤害啊，甚至不理他们，背叛啊，都没有在他身上有任何这种刚刚提到的，我们担心孩子是不是会，当然有受伤啦，但是是不是他就没有办法有健康的人生啊，或者是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活出他应有的那个人生的价值出来，完全不受影响。所以这个女孩子我非常欣赏她，她还没有结婚，但是她真理非常的清楚。我们那天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她就可以讲出她在小组里面的收获，因为她参加的是一群已婚已婚人士的小组，但是她说她还是很喜欢在这个小组，因为她说她从小就跟着妈妈参加小组所以他很喜欢，他喜欢参加这种阿姨们的小组。他说他最大的收获是在小组里面知道怎么样，除了分享自己的这些感恩啊难处之外，是怎么样活出来，活出那个跟随神的生命那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他妈妈也是这样的人。那我更惊讶的是其实我看到他好喜欢他，我就觉得这小女孩我算是看着他长大了嘛，应该这样讲然后结果我一回来就立刻，因为我赶快用一个那个 LINE 就 LINE 他妈妈，说哎呀，我今天碰到你女儿啦，就好欣赏她哦。然后一直跟她讲说，我们一起，她现在也参加我们的另外一个小组啊，是我们的组员啊。然后我们就跟她分享一些，结果呢，她女儿早就把所有的活动细节内容都已经跟她妈聊过了，所以她跟她妈妈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她几乎是。很想立刻就是他有什么收获或是有什么开心啊喜乐啊难过都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妈妈分享，所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我真的也很惊讶，因为这个姐妹她就是她的妈妈啦，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个姐妹，她完全没有因为先生的背叛然后离家然后影响她， 他就还是跟孩子建立非常好的关系，而且从来都在孩子面前，他的孩子可以继续爱这个离家二十年的爸爸，是因为妈妈一直都爱着爸爸，而且呢，也从来不在他们孩子面前说爸爸的不好。我跟你讲，我去过他家一次，我最惊讶的一件事情，就他家的那个牙刷架，就一直有一个空位，那个牙刷架子就有个空位，我就问他说：“哎，这为什么是空的？”他说：“哦，那个是我先生的牙刷位置，所以他就是说他好像把他当作他先生是出外，就是去出差了啊、哦，没回来，但是一定都有他的位置在。”所以当然回应刚提问的这个姐妹，是虽然她现在很受伤，然后她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她的先生可能都没有好的回应，但是只要你愿意做自己该做的那个部分，那你都不要怕你的孩子是不是因为这样他就会走偏啦、啊、或者是会受伤很严重啊，只要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原则来做都不会。就可以像刚刚我说的这个年轻的姐妹一样。
好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的关键人物，所以姐妹，你就是你们家里的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你保持自己情绪稳定，然后你把你的忧虑卸给神，你会担忧你的孩子，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我最后就给你一段经文，这是在彼得前书5章7节8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哦、所以这个彼得这里的意思是，其实很多人众弟兄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有我们生命中的苦难，但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魔鬼就是我们的仇敌，就是要用忧虑将我们吞吃、欸、所以这位姐妹，我们学习把忧虑卸给神，我们就不会被忧虑所吞吃，我们谨守警醒，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些谎言就是你完了，你的孩子将来会很可怜哦。不会，我们靠主，我们靠主喜乐，我们靠主心里有平安，我们就能影响孩子，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里，他还是能够健康的成长。我相信上帝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克服这样的困难。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